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伍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2020年1月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祝各位新年进步，又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民阵发起元旦游行，重申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诉求
缺一不可，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
没有暴徒。
但是元旦游行起步两个钟头之后，香港警方以有人使用暴力为理由腰斩游行。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同我哋喺香港嘅特约记者喺下半部分为我哋着嘅现场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全球依次步入2020年，纽约午夜落球掀起高潮。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会在1月15号在白宫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伊拉克的示威者连续第二日在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外示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由香港泛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元旦游行，今日一月一号下午大约2点钟，就已经有大批人潮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游行亦都因此提早出发，前往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这次游行的主题是毋忘承诺并肩同行，以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游行民众有人手持五大诉求坚持到底、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标语，还有人拎着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旗帜。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呼吁警方保持克制，同时民阵都安排了200多位纠察员维持秩序。他希望2020年香港人无忘所有曾经被政权打压的人，并且同他们并肩同行。香港传媒报道，维园对面部分路段已经有多名防暴警察和警车戒备，拦截车辆，要求部分巴士乘客落车接受检查，导致塞车的情况引发市民不满。全球各地民众以各种传统庆祝方式，全部已经迎接2020年的到来。在最早进入2020年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岛最欢乐的民众燃起烟花，辞旧迎新。那个地区的人比纽约人提早19个钟头进入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以安全为由取消维多利亚港传统跨年的烟花汇演，不过新年钟声中依然可以听到现场反送中抗议民众的口号。同时，中国大陆官方举办的新年庆祝活动则突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关2020年进一步推动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新年讲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说，他在1月15号将与中国在白宫签署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在推特上还说，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将出席签署仪式。特朗普还表示，他较晚时候将会去北京，两国将会就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12月30号曾经针对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两个国家可能在开年没多久之后签署这个协议，但最终什么时候签署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者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来确认。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星期就会来到美国签署这个协议。这位匿名人士说，美国方面发出邀请，中国亦都已经接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0号对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表示，美国仍然希望金正恩主席将会采取不同的路线，亦都希望金正恩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选择和平与繁荣，而不是冲突与战争。
We hope that they'll make a decision that will lead to a path of peace and not one towards conflict.
北韩近日举行过劳动党第七届五中全会，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近期将会推出新的战略武器来到保护国家安全，亦都将会根据美国今后的立场来到调整威慑力的广度和深度。金正恩之前还指出，北韩无理由再自我限制洲际弹道导弹和核子测试的行动。 数以百计的伊拉克民兵和他们的支持者在今日星期三1月1号连续第二日向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投掷石块，安全部队发射催泪弹驱散他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曾经威胁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随后他又表示不想同伊朗开战。这次抗议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指使的，星期二示威者向大使馆投掷石块，整坏了录影机，并冲入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毁坏一个接待室，打烂那里的玻璃，放火燃点接待室的屋顶。这些示威者抗议美国较早前对一个真主党民兵基地的空中打击。美国陆军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认为 TikTok 是网络威胁。美国陆军女发言人奥乔亚宗教对美国军事网站说，他被认为是一个网络威胁，我们不允许他在政府手机上使用。他说美国陆军这个月中旬开始要陆军人员停止在所有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软件。路透社之前报道，美国海军本月中旬亦都禁止所属人员在政府的手机上使用该软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12月30号对中国将基督教家庭教会牧师王仪判刑表示震惊。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亦都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王仪。美国一间主要报章发表社论，话在中共加封习近平为人民领袖同时，他们正在加紧迫害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中国学者说美国正在挑战北京对台底线，并且认为应该要对华盛顿作出反制。我们亦会报道分析究竟台湾总统大选民意调查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中两国希望签署初步的贸易协议，专家指协议有重大漏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发出推文，说他在未来的1月15号将会同中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在白宫签署两国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美中初步贸易协议当中有一个重大的漏洞，这个就是协议并无触及中国政府对产业的大规模补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在星期二的推特上说，他稍后将去北京，两国将就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展开谈判。美中两国在12月13号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然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所以双方一直没有宣布什么时候签署协议，更加没有公布协议文本。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说，双方在最初的几轮谈判中讨论了产业补贴的问题，亦曾经形成过一份包括产业补贴的超过150页的协议，但是中国官员拒绝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当双方官员本月就86页的部分协议达成和解时，削减补贴的任何承诺都已经被取消。中国对某些企业的慷慨补贴、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外企的系统性歧视等，被称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根据12月13号宣布的协议，美国将暂停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智能手机和玩具等产品征收新关税的计划。作为回报，中国将同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并做出新的承诺，以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12月3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协议包括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在强制技术转让方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在汇率操纵方面亦有一些好的表述，但是他没有提及产业补贴的问题。产业补贴 曾经是美中谈判的一大难题确定的战略发展领域的企业提供补贴和税收减免。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还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作用。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曾经说，国家对产业的补贴是中国的七大罪恶之一，必须在两国之间建立正常贸易联系之前予以矫正，停止对产业的补贴，特别是对中国制造2025中对先进制造业的补贴，曾经是美国八大诉求之一。在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认为中国政府的财政补贴是中国计划取代美国全球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曾经说，中国大量补贴试图占领我们的市场。中国的钢铁厂、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电池开发商、造船厂和石油生产商都可以从庞大的政府支持网络中受益。北京官员通过国有银行贴现贷款、廉价土地、低成本电力以及官方批准的投资基金注入现金，使中国公司与外国竞争对手抗衡。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约翰洛佛表示，中国的努力是坚定、长期而且资金充裕，这个就是为什么补贴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此之大。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说，中国现在将其年产值的3%以上用于直接和间接的商业补贴，它的经济份额大致相当于美国在国防上的支出。美国商务部曾经警告称，在受到大量补贴的中国钢厂的压力下，美国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的全球产量份额已经下降近2/3。特朗普去年对钢铁征收关税，亦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对产业的补贴是促使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之一。不过早在2019年4月，路透社就报道过，为了达成协议，美国谈判官员看起来会在产业补贴问题上可以接受比原先更低的标准，而将重点集中在他们认为更可能实现目标的议题上。这些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扩大中国市场准入。中国在这些方面已经做出让步。白宫官员亦承认，美中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还有很多关键问题未解决。中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很多困难的事情留待未来的谈判。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将是艰巨的，不太可能在11月大选之前取得成果。就产业补贴进行讨价还价将会特别困难。即使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希望以此迫使中国改变包括众多补贴在内的做法，但是两国的贸易争端只是进一步使习近平相信必须加快努力实现自给自足，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随着美中贸易战推进，中国媒体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的讲法，但是中国方面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反，习近平多次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导人。美国贸易问题专家、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艾伦·托纳尔森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会不会放弃中国制造2025，或者放弃更大范围的高科技上的野心，他觉得这个不可能，因为完成这样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控政治权力非常重要，对中国继续经济发展的决心来讲亦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民意调查，在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韩国瑜暗出了民调盖牌的策略之后，令到很多人对大选民调的参考价值产生了怀疑。不过民意调查专家就认为，如果几间具有公信力的民意调查公司结果呈现一致的趋势的话，那有关的民调就有可信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刘一文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2020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其中呼声较高的台南两大政党候选人蔡英文以及韩国瑜亦都紧捉住最后的竞选造势的机会奋力一搏。到底投票结果哪个会胜出呢？民调访员说，他们想请教人 对几位政治人物的感觉，如果以零到十来到表示，零表示非常之不喜欢，十表示非常喜欢，五表示普通，那么请问零到十会带给宋楚瑜几多呢？数字会说话，民调通常是用来推断选情的参考，在候选人民调差距大的时候，经常能够准确预测输赢。台湾专门研究选举民调的独立学术机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佳宏表示，选举民调有时会令人陷入数字的迷思。
其他可能没有真正去看说这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啊，然后光从这个领先者哦，我觉得他领先的话我就去投他，因为他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他一定是比较好，这样的一个迷思。
蔡佳宏话，就是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去看一下候选人的政见内容，但是从领先者就是他觉得他领先就投他，既然大家都喜欢这个人，他一定是比较好的。不过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民众当然就是需要最多的资讯，至于这个资讯怎样去运用就是他自己去判断了。就2020年的台湾大选来讲，部分的选民对大选民调已经失去信心，高雄的计程车司机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位。
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会上就直接讲了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的，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
这位司机张先生说，国民党的韩国瑜他在有一天的时候就在政见上面就直接说，那个民调唯一支持蔡英文，从那时候开始下来所有的民调都是变了，那个、都是假的，全部都不准确。总统候选人亲自呼吁支持者在民调的时候回答支持对手的情形在过去并不多见，主要原因大概包括民调媒体偏向特定的候选人，以及商业民调公司背后的政党身影，因而引发制造假民调来影响选情的疑虑。
在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些新的民调，那我们可能就要比较谨慎去看它，就是说它长期以来的一个可信度是怎么样了。
蔡佳宏话，喺选举期间的确会出现一啲新嘅民调，就系大家都要比较谨慎去睇佢，就系话佢长期以嚟嘅一个可信度系点样嘅。不过一般嚟讲，目前台湾大部分嘅民调机构应该都有一啲一致嘅趋势。软件工程师邱俊伟亦都对呢次大选民调嘅真实性高度怀疑。
他们的电话的取样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可是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一直在询问下去。
邱俊伟话，就是他们的电话的取样的模式，他们问的问题非常奇怪，问你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但如果你不是答蔡英文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一直询问下去，你确定你不投他吗？然后就问你说你不怕中国吗？一直在问那种根本不是在做每个候选人的比较。而民调电话另一端的电访员对选举民调的高度敏感性有最深刻的体会。
有一些受访者他们的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在问政党的时在问候选人的题目，可能会不同的政党都会问。
陈慧玲说，譬如来讲有些受访者他们会有明显的特定立场，那个当然你的题目对他来讲比较敏感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在这问候选人的时候不同的政党都会问，那他可能听到第一题的时候，他会以为你在这问某一个特定候选人，在这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心情会特别不好。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曾经的研究指出，除了政治人物、企业领袖以及媒体记者之外，大部分人民对民意调查都没有好感，有些听到就直接挂电话。但是吊诡的就是，所有人有没有办法不承认民调是令到民意被听到的一种方式？台湾采取在投票日的前十日开始民调的封关期，禁止公布民调结果，就是一种防止民调影响选举的做法。
除了刚刚那个十天之内不能公布民调的规定之外，那可以做的可能就是在一般公民教育啦，或者说选民的一个教育方面，提醒大家就是说阅读民调，或是说有这种媒体的素养啦。
蔡佳宏话，除了啱啱嗰个十日之内唔能够公布民调嘅规定之外，那个可以做嘅就是或者系一般公民教育或者系选民嘅一个教育方面，就话阅读民调及媒体嘅素养。目前就读阳明大学嘅 刘成轩表示，自己并不认同在民调之中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讲法，
就是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的倾向这个样子，因为这些公司其实他们也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不管是有没有偏袒某一个政党都好，就是说反映自己的立场，其实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对自己的肯定。
刘成轩话：佢谂其实并冇必要刻意去隐瞒自己嘅倾向呢、这个咁样嘅做法，因为呢啲公司其实佢哋亦都喺度做佢哋自己嘅工作，无论系有冇偏袒某一个政党，就话反映自己嘅立场，其实都系一种对于社会对自己嘅肯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刘欣文发自台北嘅报道。
中文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即将喺两个礼拜后举行总统大选，咁大选之后嘅台海情势点样发展咧，系令人关注噶。有中国学者就声称啊，呢一届美国政府对台湾嘅支持度最强。如果连任总统蔡英文连任的话，2020年美国对台政策会有大突破，又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北京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华盛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选战正进入选前两个星期的关键时刻，很多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两位主要候选人民进党的蔡英文以及国民党的韩国瑜的支持度和胜算。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士亦都在分析选后台海情势的走向。上个星期在北京一场由中共党媒《环球时报》举办的2020年讨论会中，多位中国学者、前官员和以鹰派言论著称的解放军退役将领亦都对台湾选情和美中台关系的可能变化发表看法。环球网报道，前中国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熙表示，虽然蔡英文目前在民调占有优势，不过韩国瑜的冲刺能力、爆发力是比较强，仍然有胜选希望。中国大陆没必要过于关注台湾选举边个输边个赢的问题，因为两岸关系的走向最终还是取决于大陆。他还说，国民党胜选两岸关系会缓和，但统一的时间更长，而民进党继续执政，两岸关系会紧张，但有可能加速统一的进程。不过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点名华盛顿在两岸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美国才是中国必须加大施压的对象，因为美国认为蔡英文当选已成定局，预计2020年美国对台政策会有大突破。吴森伯说，美国对台政策目前正在发生变化，如果美中两国能够取得关于台湾问题的共识框架，台湾的选择就会有限，但目前美国正在动摇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既定框架，美国在美中竞争大格局下重新定义台湾的价值。吴森伯认为，这一届美国政府是美中建交以来对台支持力度最大的，美国正在全方位的从法律、外交、经济安全提升美台关系，而最危险的变化就是美国试图突破两岸关系底线，提升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吴森伯表示，美国认为蔡英文当选已成定局，一旦他当选将会受到来自北京更大的压力，美国因此亦都必须给予台湾更大力度的支持，所以2020年美国对台政策亦都会有大的突破。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个的变化，他认为工作重点不在台湾，亦都不必对蔡英文抱有希望，而是必须针对美国。如果美国挑战台海问题的既定框架，就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随着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反制力度必须加强， 因为这一次危机的力度超过1995年和1996年的危机。吴森伯提到的危机是指第三次台海危机。依据维基百科，1995年6月美国发出签证给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允许他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此举引起北京强烈反应。中国解放军随后在7、8月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1996年3月台湾举行首度总统直选前，解放军又在台湾海峡进行第三度导弹试射，被认为有意恐吓台湾人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及独立号到当地海域，尼米兹及其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被视为是对中国发出的警告。一向在对台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前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黄洪光中将对两岸和平统一持悲观看法，认为这个选项的窗口已经关闭。他说现在台独势力在台湾已占 80% 到 90%， 从1997年以后的20多年，这一代人基本上已经是全部是台独，统派在台湾已经被边缘化，年轻人已经没有中国人了，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逆转。黄洪光说一国两制在台湾没办法落地，和平统一窗口在台湾已经关闭，大陆民众 90% 以上要武统，台湾民众 80% 以上要求和平分裂，大陆和台湾民众的趋势背向而行，而且渐行渐远，不可调和。此外，黄洪光亦都认为时间已经不在大陆这一边，再有5到10年解放台湾统一台湾的时候将是两岸不可承受之重。如何应对选后的台海局势，不单止北京关注，华盛顿和台北亦都同样必须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沙特最近在一个两岸关系座谈会上就表示，在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下，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已经呈现稳定支持。他认为这种的支持在台湾选后还会持续并推进。他说与过去数十年来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诠释更加灵活，但是做不到直接挑衅北京的程度。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亦都对选后北京可能的对台作为及如何应对进行评估。北京以军事处理台湾问题的可能性被认为短期内并不大。台湾陆委会12月27日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讲明近日针对这个主题召开的咨询委员会议内容。在会议中有部分委员认为北京会关注台湾2020年大选各方得票数及立法院席次差距，亦都将对台湾选举结果定调，并注意当选人发表的声明。台北必须注意2020年初北京习五条周年，对台工作会议以及三月的两会关键时间点发表的高层领导人对台讲话内容。还有委员分析，北京可能在国际上加大操作一国两制文件化，并要求各国支持。短期内没有迫切以军事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但解放军2020年必须验收军队改革和现代化信息化成果，有可能在西太平洋举行大规模跨区军演，届时不排除中共借列行军演习加大对台进行政治操作与宣传。咨询委员会的看法是2020年北京当局在面对内部经济压力及香港立法会选举、美国总统大选等问题下，施政重点不会是两岸，而是如何应对内部改革及美中关系。但选后的两岸关系仍然会紧绷，北京亦都会持续对台湾进行单边促进融合的作为，借由灰色地带打擦边球等，企图影响台湾民心。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会中表示，中共对台政策有其一贯的策略布局，台湾政府的策略是坚定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确保中共无法统治台湾。他亦都重申台湾不挑衅不冒进的政策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台海两岸分别发表新年贺词，中国方面坚持一国两制反台独，而台湾总统蔡英文就说一国两制已经破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近半数香港人支持反送中抗议者，少数人更加希望脱离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访问中亚，北京就声称对中亚国家支持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发表2020年新年贺词，重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刘杰一星期三在携手同心前行为题的新年贺词中说，推动两岸关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的方向前进，为台湾同胞谋利造福，两岸关系进入新的一年，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台湾民众就能够享受到红利。但是他警告说，反之如果极少数人继续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和敌意，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刘杰一仲话：极少数人企图逆潮流而动，逆民心而为，系决不能得逞噶。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讲话中以较大篇幅再次提出一国两制话题。他指出，一国两制实施下的香港局势不断恶化，中国的滥权已经令到一国两制诚信破产。路透社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五成九的香港受访民众支持香港抗议活动，三分之一以上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经参加过反政府示威活动。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有五成七的受访者表示希望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原因是他在2019年大部分时间里面试图推行修改逃犯条例。不过只有一成七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香港脱离中国独立，两成的受访者反对一国两制政策。当被问到香港是否应该继续走一国两制的道路时，三成九受访者表示强烈支持，两成九表示有所保留。路透社报道说，该调查从12月17号开始到20号结束，共有1021个人参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讲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礼拜访问中亚时候说，任何抹黑中国对新疆政策的企图都注定是失败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下个礼拜前往中亚地区，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并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中亚五国与美国外长的会议。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蓬佩奥将在双边会谈和5+1会议上讨论到新疆问题。美国认为新疆局势未有出现任何明显的改善。中国卫生官员说，他们正对武汉发现的27宗病毒性肺炎进行调查。较早前互联网上社交媒体暗示武汉的病例可能与严重急性呼吸到症候群有关。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二12月31号称，在被感染的27个病例当中，7个人病情危重，18个人病情可以控制，另外2宗病例病情好转，而近期出院。南韩去年最后一个月的出口额同前年同期相比下跌，但跌幅小过预期。同时，他对中国出口增加。外加电脑芯片出口下跌，速度下降，细路观察家对全球贸易前景增加了乐观的态度。路透社星期三1月1号从首尔发出报道说，南韩贸易部发表的数据显示，南韩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在上个月的出口和前年同期相比收缩了 5.2%， 这个下降幅度比路透社根据先前调查所预测的 6% 要低。越南商业中心胡志明市的当局最近表示，他们将不再直接在经济领域投资，这个信号显示这个共产党国家正进一步过渡，渐渐告别中央计划经济。共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践踏国家之一，威胁着来到北京每一位运动员和游客的安全。这个是美国国会在国会参议院休会之前，美国两位联邦参议员写给 NBC 环球及体育频道信中提到的一句话。深陷流动性危机的中国海航集团负责人预测，2020年将是该公司解决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公司发誓要全力以赴扭转目前的局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就去到香港看看香港的元旦大游行被警方中途腰斩的消息。踏入了2020年元旦凌晨，香港警察在旺角施放催泪弹驱散反送中运动街头示威者，香港人在催泪烟当中迎接了新的一年。民间人权阵线就在星期三下午在港岛区发起了元旦大游行，以无忘承诺并肩同行作为主题，继续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游行起步之后大约两个钟头，在湾仔就爆发了警民冲突，警察向群众施放催泪弹和胡椒粪雾驱散示威者，又宣布取消不反对通知书，腰斩游行。立法会议员就认为香港警察的做法就好像是向市民宣战，预期新一年抗争将会更加激化。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连线报道有关情况的。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仁你好。
是，请你跟我们讲讲民阵的2020年元旦游行下午被警方腰斩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同埋目前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咁其实我而家咧就系喺铜锣湾波斯富街嘅附近，同埋即系呢个嘅时代广场附近嘅。咁睇到咧，而家喺波斯富街嘅马路上咧，仲有咧即系聚集咗咧即系数以十计啊，有几十个示威者喺度咁样样咧，就同警方嘅防暴警察嘅防线咧喺度对峙紧噶。咁其实咧，即系今日嘅游行咧，系民阵发起嘅反送中元旦大游行咧。原定咧就係喺下晝兩點就喺維多利亞公園嘅中央草坪嗰度集合，就三點鐘出發嘅，咁就遊行到咧中環遮打道嘅行人專用區。咁而遊行開始前個幾鐘頭咧，其實市民咧已經係逼爆咗咧呢個維園嘅中央草坪㗎啦。咁所以咧主辦單位咧就提前咧喺下晝嘅兩點四十分左右咧就已經係出發咗㗎。咁警方咧就話咧下晝四點幾咧，就有一啲嘅示威者咧喺軒尼斯道同埋盧亞道交界咧，就破壞咧匯豐銀行嘅分行嘅設施嘅。咁因為咧匯豐銀行咧就係最近咧就應警方嘅要求咧，就係凍結咗咧即係為抗爭者提供即係支援嘅一個嘅星火同盟嘅一個喺匯豐銀行嘅7000万港币，即係折合咧大約咧成1000万美元嘅一個嘅即係金額龐大嘅户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過去呢幾日咧，其實即係示威者咧都已經咧針對咧匯豐銀行嘅分行咧係進行過咧幾次咧佢哋即係稱為裝修，咁實際上咧就係即係破壞佢哋分行嘅一啲嘅行動啦。咁其實咧今日都睇到咧唔止係匯豐銀行嘅分行咧，都係有即係中國人壽嘅一個嘅辦事處咧，係喺灣仔嘅即係嘅分行咧，亦都咧係被咧係打爛咗玻璃啊咁樣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喺呢個四點幾發生即係針對呢個匯豐銀行嘅設施嘅破壞嘅時候咧，咁其實咧警方出動咗防暴警察咧到場制止㗎。咁但係咧，由於咧四點幾鐘嘅時候咧，亦係嗰個事發地點咧就喺遊行沿線嘅，咁而遊行咧其實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期限咧係到夜晚黑十點鐘嘅，咁所以其實咧有好多即係和平遊行嘅市民咧睇到即係警方咧突然咧介入咧係衝入嚟去呢個遊行沿線嗰度咧係去制服同埋驅散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咧，都係感到咧係不滿嘅，咁所以咧其實引起咗一波嘅警民衝突咧，咁就睇到咧即係香港傳媒影出嚟嘅畫面咧，警察同示威者咧發生咗激烈嘅拉扯咧，咁所以咧，警察咧就向示威者咧係施放咗胡椒噴霧同埋催淚彈咧去驅散嘅。咁其實咧，驅散行動之後咧，警方咧就喺遊行沿線嗰度咧，即係盧亞道同埋即係軒尼斯道嘅遠處嘅呢個告示打道咧，先捉起咗防線。咁咧同示威者咧，其實咧係即係有一輪嘅對峙之後咧，咁警方咧就宣布咧就同民陣講咧就話咧係要求佢哋咧喺五點半嘅時候咧就要咧係提前結束呢個嘅遊行同埋集會，咁咧就要咧佢哋咧喺半個鐘頭即係傍晚六點之前咧就係要疏散曬所有嘅人，咁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咧就係會咧被控以咧非法集結啊等等嘅罪名咧，可能即係有一個被拘捕嘅危險咁樣樣嘅。咁其實咧好多嘅即係遊行人士咧，其實四點即係其實五點半嘅時候咧，仲喺咧呢個嘅起點嘅銅鑼灣嘅銅鑼灣呢個嘅維多利亞公園嗰度咧，其實都仲未起步嘅。咁所以其實咧據警方嘅估計，未起步嘅市民咧，可能都有即係萬幾人啊，可能有萬三人喺圍院裏邊嘅。咁所以 咧，其實就係呢萬幾人咧，佢哋都即係感到咧好即係不滿，同埋即係覺得點解即係呢個合法嘅遊行係突然要腰斬咧？咁所以咧就喺銅鑼灣同埋灣仔一帶咧都有咧即係大批嘅呢個黑衫嘅示威者咧喺六點即係警方即係話要驅即係要腰斬同埋係疏散嘅期限之後咧，都仍然咧係聚集喺咧軒尼斯道啊一帶咧，就係有一啲嘅堵路啊、縱火啊咁樣嘅示威行動咧，去表達佢哋即係認為警方即係干涉或者係剝削佢哋呢個即係合法遊行集會嘅一個嘅宣泄咧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咧依個嘅警方咧就出動呢個嘅水炮車啦，同埋即係喺灣仔銅鑼灣帶咧都有好幾波嘅一個嘅施放催淚彈嘅行動咁樣嘅。所以其實咧，香港人咧喺依個嘅元旦日咧都充滿咗咧水炮車嘅胡椒噴劑啦，警方嘅即係手執嘅一個胡椒噴劑啦，同埋即係依個嘅催淚彈啦咁樣樣嘅。咁但係咧，遊行嘅人士咧，佢哋其實咧都係想表達翻一個訴求，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佢哋咧都有遊行人士咧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咧，就話其實覺得咧警方係一進入2021年咧，就對佢哋即係使用呢個催淚彈同埋胡椒噴劑，甚至係水炮車，但係佢哋咧都仍然咧係會堅持咧去爭取反送中運動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噶。咁可以聽下剛剛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嘅情況嘅。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沒有暴徒。
係啊，湯慧雲，咁啊，請你同我哋講講民陣對香港警察今次突然間宣布腰斬啲乜嘢回應咧？
係咁咧，民陣就表示咧係強烈譴責警方咧強行咧終止遊行同埋集會，亦都批評咧警方相關嘅言論咧係充滿謊言誤導同埋分化香港人。佢哋強調疏散群眾咧係按不反對通知書嘅要求，係迫於無奈嘅做法。民陣絕對唔同意警方腰斬嘅決定。民陣又表示，警察咧喺盧亞道嘅拘捕行動引發咗警民對峙，當時場面咧係漸漸咧係由溫和就變成由防暴警察咧之後咧入場之後就亦都係準備撤退，但係隨即咧又向人群咧係投擲催淚彈，就激化咗矛盾。咁警方同時咧亦都咧係要挟咧要腰斬呢個遊行，更加要求咧市民陣咧喺30分鐘裏邊咧去疏散逼爆港島嘅數以十萬計嘅市民，大批防暴警察更加喺地鐵站同埋各個疏散嘅路線去截查同埋挑釁市民，就造成咗一個圍捕嘅形勢咁樣樣㗎。咁民陣又話，新一年嘅第一個合法遊行，警方咧就直持咧去腰斬，充分顯示政府咧係止暴制亂，止咧係聖旨個止，制咧係制度個制噶。咁咧係無意回應咧市民嘅訴求，係嚴重咁樣侵犯咗咧係市民參與和平集會嘅權利咁樣噶。咁而喺下晝嘅5:45，警方咧係要求民陣咧係解散遊行，仍然咧有大批嘅市民喺銅鑼灣嘅軒尼斯道咧係繼續前行噶。咁大批嘅警員咧就喺港鐵嘅灣仔站裏邊咧築起咗防線咧去戒備噶。咁而喺較早喺下晝嘅5:40，其實民陣嘅副召集人陳浩桓亦都話咧係接獲警方嘅通知，由於有人破壞匯豐銀行分行，民陣咧就迫於無奈要疏散由維園遊行到中環嘅人士噶。因為警方是要求他們要解散，如果不解散民陣就需要負上刑責。陳浩桓在灣仔地鐵站外面向市民呼籲，就說警方要求民陣在30分鐘內解散所有市民，也呼籲市民由最近的交通方式盡快離開這樣。任敬仁，
參加遊行的立法會議員對警方的做法有什麼看法呢？
係咁，參與元旦大遊行嘅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嘅做法咧，佢認為係非常之危險噶，因為咧仍然有數以十萬計嘅市民咧喺街上面噶，又只有30分鐘咧係唔夠時間疏散，咁咧佢嘅認為咧做法咧形同宣戰，甚至咧係與民為敵噶。聽下郭家麒係點樣講。
如果散唔切啲人，而警方又要喺度做一啲製造混亂嘅做法，好似頭先大家見得到喺冇乜警示亦都冇乜需要嘅情況之下放咗催淚煙、催淚彈。如果咁做嘅話咧，即係其實等於謀殺。咁我覺得警方嘅做法咧係絕對不適合。而大家都知道咧，絕大部分遊行嘅人士咧係一家大細，亦都冇任何嘅惡意，冇任何嘅暴力。 咁樣嘅做法即係同香港人宣戰，咁樣嘅做法即係話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咧係產生同政府嘅對抗。其實政府林鄭又好，警察又好，做呢一啲嘢咧，其實係與民為敵，亦都會令到個社會嘅怨氣更加深。我睇唔到，亦都唔明點解次次警察都係做呢一啲係絕對對成件事冇任何益處嘅一啲嘅決定。
系咁，汤慧云，立法会议员又点睇今年嘅反送中运动抗争咧？
系咁，郭家麒表示，警方喺元旦日多次向示威者同埋群众施放催泪弹，有明显嘅信息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唔会将反送中运动嘅争议去平息。林鄭月娥對示威者同埋市民嘅回應咧，係動用更加大嘅武力，用催淚彈、水炮車、警棍去傷害香港人。郭家麒就認為咧，等於咧係火上加油㗎。咁郭家麒又預料元旦日警方嘅驅散行動，即係會令咧新一年反送中運動嘅抗爭更加激化。佢又認為咧，反送中運動咧將會成為咗一個咧長期嘅抗爭㗎。聽下郭家麒點樣講。
即係等於香港人咧會繼續喺呢個水深火熱入邊，我哋已經損失咗好多，因為林鄭嘅嘅反送中嘅呢一引起嘅反送中運動，已經香港損失咗數以百億嘅錢，好多嘅人命，接近7000個人被捕，好多後生仔前途盡毀。佢不但止冇諗到點樣去解決，佢而家係只係繼續火上加油，令呢件事咧係更加去到一個萬劫不復。呢、这個政府係絕對可恥，亦都係絕對對唔住香港人。我好難再用任何嘅形容字去形容呢個林鄭，不過佢簡直係一個令香港人嘅要唾棄嘅一個冇資格當特首嘅官員。
咁湯慧雲，遊行人士對警方突然間腰斬遊行有啲咩睇法呢？
係咁，化名 F 小姐，從事金融業嘅遊行人士。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他對警方腰斬遊行是感到 無奈的，但他強調是會堅持抗爭。他認為警方的做法只會激發更加多香港人去上街反抗的。聽下 S 小姐是怎樣說。
那個感受就是繼續抗爭，直至我們要的東西他們都不可以避免，直至在這裡有少少希望才，現在看不到，都是繼續抗爭，都是這樣。
是咁，今次游行人士对于呢个民阵呼吁游行之后咧加入工会组织罢工以及滥炒经济，佢哋又点睇咧？
系咁，从事金融业嘅 F 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目前嘅股票市场咧，其实超过70%咧都系红色资本嚟噶，而家咧只有红色资本垄断。咁佢又認為咧，不如咧就攬炒，即係同歸於盡，大家一齊冇得玩。佢見到咧好多人咧已經喺香港咧係撤資㗎啦。佢又認為罷工係一種咧反送中運動未試過嘅長期抗爭嘅方式。佢認為咧係可以咧係去嘗試去推動㗎。佢都咧係表示咧佢已經加入咗咧金融業咧相關嘅工會㗎啦。咁聽下 F 小姐係點樣講？
所以十分之好啦。其實香港超過70%嘅即係現當炒嘅公司咧，其實都係紅色嘅公司嚟嘅。咁你要有上市嘅公司啦，你需要有買家同埋有 buyer 同 seller 嘅。咁你淨係有紅色經濟嘅人咧，你冇其他人陪你玩，你係玩唔到遊戲。即係你有 Macau 有 casino， 你都有人去同你玩先得㗎。咁我哋呢個最好嘅平台就係俾咁多人喺度玩啫嘛。咁我又覺得佢哋既然想我哋想整走原本喺度玩緊嘅人，淨係自己玩曬嘅話，咁我覺得大家唔 fair 咯。咁既然係咁，咪大家推冧佢一齊唔好玩咯。
星火事件會唔會都係影響？
是咁，今次对你现场嘅估计咧，有几多人参与呢个元旦嘅游行咧？
系咁，其实咧，民阵对上一次嘅合法游行咧，就系唔够一个月前嘅12月8日嘅国际人权日嘅游行嚟噶。咁嗰日咧亦都系咧反送中运动半年嘅一次嘅游行啦。咁其实嗰日咧就民阵咧就估计咧就话有80万人参与嘅。咁比起咧上年6月9日嘅第一次嘅80万人大游行咧，其实咧就好似咧就系即系少咗人咁样样啦。咁其实咧亦都当时咧都有啲嘅群众咧对民阵嘅估计咧表示不 滿啊，就話咧覺得佢哋淨係計喺維園起步啊，或者係即係冇計到一啲即係中途插隊嘅人士咁樣。咁所以其實今日嗰個遊行嘅氣氛咧，就係喺遊行前咧，其實好多即係網民啊，或者係即係抗爭者咧，就係咧宣傳咧，就話希望咧所有人咧係都入去維園嗰度咧，係首先咧係逼爆咗個中央草坪啦，咁樣令到咧即係有一個百萬人嘅氣勢出嚟，係被咧係統計到咁樣，咁所以咧要睇到咧，其實維園嗰個中央草坪咧，其實咧就係即係未夠即係三點已經被逼爆咗咁樣，同埋咧甚至咧係逼爆到去咧，即係一路往東行嘅一個即係天后地鐵站咧，都一度咧要關閉啦咁樣，都有啲嘅人咧係即係喺天后再遠嘅炮台山啊、北角啊咁樣係塞住曬咁樣，都即係喺遊行下晝五點半被警方宣布要腰斬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仲係逼住喺即係天后啊，或者係即係炮台山啊、即係北角一帶咁，所以其實咧今次咧由於係即係冇辦法有一個正式嘅統計啦，但係睇到咧都真係有一個即係數以十萬計嘅群眾即係上街嘅一個嘅氣勢喺度咁樣噶。咁而警方咧就話咧，截至到下晝五點幾，就大約咧係有47,560人咧係由維園出發噶。咁咧當時咧係即係喺腰斬嘅宣布腰斬嘅時候咧，大約有13,000人咧仍然咧係留喺咧遊行起點咧維多利亞公園裏面咁樣噶嚇。咁點樣嚇？
係啊，湯慧雲，因為時間關係啦，而家剩翻一分鐘時間，請你同我哋簡短講講今次民陣元旦遊行主要嘅訴求，同埋佢哋認為市民有啲咩原因要參加今日嘅遊行咧？
係咁，民陣就話咧，香港人新一年嘅願望，相信咧都只有五個，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喺迎接2020年嘅時候，香港人實在有太多嘅嘢要去做。咁咧，佢又認為咧，即係香港人要參加呢個遊行嘅四大理由咧，係包括咧係要反對警察加人工啦，咁同埋咧亦都咧係要咧係防止政府去清算。咁所以咧就係希望咧就係要用一個黃色經濟圈啦，咁樣去即係去鞏固翻即係抗爭者佢哋嘅一啲嘅經濟實力咁樣啦，咁咧佢哋又認為咧應該要加入工會，所以咧就喺元旦大遊行裏邊咧係有42個工會咧係設街站，希望咧即係更加多嘅市民咧加入工會，能夠咧係壯大即係呢個嘅罷工嘅聲勢，同埋咧大家係知道究竟咧以後如果要發動大罷工嘅話咧，究竟咧係有幾多人咧係會參與嘅咁樣樣嘅，亦都係所謂嘅無望承諾並肩同行，因為而家咧最少有79個抗爭者咧係被還押㗎，咁所以咧亦都咧係都要紀念咧，係舊年咧係為一個依次一場抗爭而犧牲咗嘅一啲人啊，咁樣樣噶嚇，任經陽嚇。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現場連線報導有關元旦遊行被香港警方腰斬嘅消息。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在持续了超过六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当中，无论是身穿黑衣的前线抗争者，或者所谓和理非的示威者，年轻人早已经成为抗争的主力，而当中更加是不缺乏面孔幼稚的十几岁少年。化名叫做士多啤利的少女今年14岁，较早前在网民发起的罢工活动当中，因为张贴文宣资料被警察拘捕。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快乐玩耍的他，那为什么会走上抗争的道路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是怎样跟来自中国内地的父母产生分歧矛盾的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和黄四维在香港的采访报道。
在政治立场往往以颜色代替的香港，支持民主、普选、反送中的人被称为黄丝带，而持反对意见且支持政府及警察的人则成为蓝丝带。目前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草莓说，她在六月反修例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十分关注局势，态度仍是浅黄。不过在目睹多宗蓝丝攻击不同意见人士、持刀行凶甚至咬甩民主党区议员的耳仔时，自己的想法已经悄然地转为深黄。令她感到不安的是，同她相反，草莓的家人则由黄变成蓝，他们一开始其实都是黄的，但是后来越看越多的那些假报道就觉得开始变蓝，开始变质，觉得示威者越来越不对，但是他们反而没有看到警察开枪。草莓就跟他们说，他们就说开得嫌少，还要开多几枪，好反感。 睇到乜嘢假新聞呢？就係嗰啲藍絲嘅群組傳出嚟，面書、手機上唔係有好多傳嘅假信息，佢哋有收到，然後 WhatsApp 傳過一啲，之後傳俾佢。草莓真嘅覺得好好笑，就係話示威者破壞，警方配合香港強力鎮壓抗爭，成為外界注目嘅焦點。而警民關係亦都因前線防暴警察被批評過分使用暴力對付示威者而惡劣到極點。一啲嘅前線警員乃至警官曾經多次被拍到稱呼示威者為曱甴，即係蟑螂。呢一種對示威者去人格化嘅稱謂，成為藍絲指罵黃絲嘅常見語。而草莓嘅父母亦都會用呢一個詞嚟講佢。草莓話：如果喺街上聽到一啲人講，佢哋就會加把口話佢乜嘢曱甴，點解會生出你呢一隻嘢嚟？就係會覺得好垃圾。之後一講政治就會家無寧日。草莓話佢係絕對唔退讓嘅嗰一種，因為佢嘅性格都係好堅強嘅，會堅持自己。草莓表示，父母都係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佢自己雖然唔否認係中國人，但係佢更加認同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係始終佢都係土生土長喺香港出世，香港大，佢連讀書都係喺香港。其實佢亦都冇唔認佢係中國人。但是其实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开始香港这么自由，现在如果真的是变成中国的话，就会有很多东西都会变成封闭。草莓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自由的人，他是一定会因为这个而出去。当然他不是因为这样的东西而走出去，真的有很多的原因。如果在大陆你只可以用微信，你用其他的网站都要翻墙。草莓话觉得呢件事系好多余嘅事，你做啲乜嘢就认啦。六四事件亦都系唔承认有杀死过人，好假。草莓表示，被警方拘捕后，佢要背负被拘捕嘅名，会使自己变得更沉重，压力好大。亦都曾经担心唔同方面嘅事，包括未来点样走，甚至是否会留有案底，即系犯罪记录。不过佢话佢唔会被吓到。肯定不会被退缩，就算死都不会想死在班狗手里面。草莓说他宁愿自己结束生命也好，都不想被他们控制，好像傀儡那样。反修例至今约有6000多名的人被捕，其中40%为学生。在谈到这么多的人都有付出，希望这一场运动能够为香港带来什么改变时，草莓脱口而出自由两个字。自由最重要的是自由，还有一定要查清楚那些黑警究竟做过什么，还有要查清楚究竟有多少香港人被自杀和被失踪，甚至是被送去中国其他地方。草莓说觉得这个要做一个详细的报告，还有要有数据，还有不要有再多的人死去，不要再有警报。偶尔和家人返内地的草莓说，他遇到了一些内地的人，很多都私下表示对香港人同情，但是都有很多清醒的中国人支持他们，但是很多都发不到声。草莓说认识的几个朋友都是支持他们的。记者问是不是在大陆的中国人，草莓说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支持呢？草莓说他们就是明白草莓他们为什么会出来，他们就觉得警暴严重，他们不会一味觉得警察啱，他们是会觉得草莓他们做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真的会明白的就要思考，会觉得两边都有错有啱，会分得清。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黄四维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